通往幸福的教育，给压力下的中国家庭一条快乐教育的出路。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小鸭播讲。原则二，成长是一辈子的事情，对某些暂时的事情要阶段性的忽视。认字、学拼音、背乘法口诀、背诵古诗词、记单词、记公式，这些学习过程中的能力掌握，快一点慢一点没有什么关系。我们把时间线拉长，这些暂时性的技能都不能决定一个人的最终成就。同样，孩子的成绩好，只能说明孩子适应了这种测试的方式。但是，测试一个人的能力，并不只有考试这一种方式，尤其是在具体的工作和生活之中。那个时候，如果只会考试，反而成为了局限和束缚。其实，很多时候情况恰恰相反，很多暂时成绩不好的孩子，正因为没有把精力都放在考试上，培养了其他的爱好和能力，长大后反而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原则三，没有自我的孩子没有前途。孩子的自我认知和独立思考能力是最宝贵的。我一直都很遗憾，我们的学校过多地强调了知识的学习，而忽视了孩子的个体差异，没有帮助他们进行自我认知的塑造。后者才是根基，前者只不过是枝丫而已。孩子只有认清了自己的根，然后才能找到自己的生长方式，长出枝丫和叶子，而不是现在的这样。无论孩子的根基如何，统一浇一样的水，施一样的肥，剪一样的枝。我在学校做过一段时间实习老师，这段经历让我感受到，每个孩子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只用一套标准且严格的要求在每个阶段去评测孩子，是很严苛甚至不公平的方式。教育的本源其实正是因材施教，但可惜的是，我们偏离得太远太远了。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鼓励和发现孩子的不同，让每个孩子找到自我，培养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最终能够找到自我存在的价值。这才是成功的教育。我们应该给教育更多的多样性、延展性、宽容性，而不是把教育割裂为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几个时间段，让孩子在一样的土壤里和气候下，丧失掉自己的个性，去适应批量生产的要求。适合孩子的才是最好的。教育是一门科学，既然是科学，就会有更新、有变化、有发展。那么，如此多的理念，我们究竟该如何选择，并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来找到最适合自己孩子的那一种呢？这是一个艰巨，但并非不可能的任务。而且我认为，教育理念的问题从来都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那么，应该如何开始呢？首先，我觉得在各种教育理念中，其实是有一种大的趋势存在的。作为父母，要把握住这个趋势，同时考虑现实的情况，然后做出判断，确定适合自己孩子的教育理念。其次，要多学习、多体验、多比较，收集好的方法。无论是国外的也好，国内的也罢，传统的也好，现代的也罢，都可以借鉴。几乎每种教育理念都有其优点，同样也都有其缺点。这是科学的，也是理性的。我最为顾忌的就是盲目地将某种教育理念照搬到自己孩子的教育上。有的人看到俄罗斯的孩子雪天户外洗浴，也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有的人看到日本规定家长不许帮孩子背书包，也如此对待。有的人看到美国人对孩子实行禁足，也对自己的孩子禁足。我觉得就教育理念而言，在中国现在有几个不太好的现象。一是过于拔高，就是盲信某种教育理念，似乎接受一种就不能接受其他的。要知道，教育是科学，不是信仰。如果盲从的话，即便是再好的理念也会出现问题。二是过于教条，很多家长事无巨细地去寻求教育方法， 哪怕只是诸如孩子不爱刷牙、穿衣慢等问题，也全部都要先查阅方法，再咨询专家。其实，很多所谓的问题，只需凭借父母的天性和本能，都可以自己解决好。三是过于崇外和崇古，似乎只要是外国的，或者是老祖宗的，就一定是好的。其实，外国的教育理念是逐步发展确立起来的，和他们国家的社会制度、文化基因都密切相关，不能单独的剥离出来。同样的，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也有其历史时代背景，更不能生搬硬套。我觉得任何教育理念都有一些好的地方。作为父母，我们为什么不能自信一点、现代一点，把这些好的、适合的尽情拿来使用呢？要知道，教育理念并没有版权的限制，家长应采取开放的态度，一方面坚定自己的信念，一方面从各种理念中找出好的方面，融会贯通，吸纳融合，然后再根据自己孩子的特点进行调整。教育的主体是孩子，无论什么样的教育理念，只有适合自己孩子的才是最好的。正因为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所以针对每个孩子的教育理念也应该是独一无二的。很多家长很害怕自己的孩子和别人不一样，但是要知道，每个孩子都应该有自己的个性和发展路径，独一无二才是生命最宝贵的价值。总之，面对不同的教育理念，家长要有足够的自信，面对自己的孩子，家长要有足够的耐心。没有是什么权威的，没有什么是最好的，适合才是最重要的。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都值得我们好好去爱。教育只能靠自己去改变。作为父母，我们可以给孩子什么样的教育呢？可能性看似很多很多，又似乎因为教育体制的限制变得很少很少。中国的应试教育体系在未来几十年内都会存在，可是让孩子去国外上学，不仅经济上投入巨大，也面临着未来文化和生活上的差异与冲击。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这个问题不止过去，现在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仍会困扰千千万万的家长。它没有标准答案，在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之间没有一个开关，咔嗒按一下就可以转换。并且无论孩子在哪里生活、学习、成长，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最后，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我们不一定能给他一个完美的教育，但能给他一个合适的家庭。我可以分享一下我的心路历程。作为一名师范专业毕业生、教育出版行业工作者，以及一位妈妈，这个问题曾经困扰过我很久很久。一度，我几乎看遍了介绍外国教育状况、理念的图书，传统的英国、法国、德国，现代的美国，东方的日本、新加坡，教育水平领先的芬兰。我查阅外国的幼儿园、小学的教学制度、校园规范、课程安排、课本内容、授课方式，甚至老师的教案、学生的作业。我联系过很多国家的驻华文化机构，与他们研讨外国的政府机构是如何规划教育行业的，并评判优劣，推广阅读，组织活动。我的书柜简直是教育书籍的联合国，我的电脑里下载的各种资料数以百万计，我自己写下的体会分析更是有几百篇。但是我知道的越多，看到的越好，也就越是困惑和郁闷。别的国家经过几个世纪形成的教育思想和教育体系，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照搬的，更不用说每种文化和社会体制都会影响到教育制度。就算我把这些研究写成文出了书，也只能使我们更加羡艳其他国家，根本不可能改变现状。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本书的序言里，一位研究北欧教育的台湾专家发自肺腑的一段话：如果观摩他国经验到了最后，无法从根本的价值与事物的本质上去探索自己的生活与体制到底哪里走差了路，再派多少学者访团，再怎么高谈借镜学习， 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只是在自我设定的框架里打转，顶多在原有框架的外围绕了又绕，连跨出去一步的基本方向都找不着，遑论检视自我的勇气。然后最后的结语就是一句话，国情不同，无法套用。当时对着这段话，我想了很久很久，我想，我们的教育状况在可见的几十年里肯定得不到质的变化。我想，这些年来我费尽心力所学习的那些知识到底有何用处？我想，我的孩子以后要在这里成长学习，该如何面对理想和现实？我想，我的文化基因是东方的，我的家庭是东方的，我不想仅仅为了孩子读书而让他失去自我，更不想就此移民培养一个纯正的外国人。我想怎样让我的孩子可以自由、快乐、幸福地生活在我的身边。在国外的时候，我都会特别留意他们的任何教育机构，从幼儿园、中小学一直到大学。在日本京都，我看到一个小小的幼儿园，孩子们光着脚在沙坑里玩耍。在法国巴黎，我看到小学生身穿漂亮的校服，在古堡一样的学校门口聊天。在瑞士洛桑，我不知不觉已经走到了没有围墙的大学里面。我深深感受到，那才是学校，那才是孩子应该拥有的成长环境。但是，那毕竟是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国度和他们的生活。而且，每一个国家的教育都是他们经过了几百年的探索才找到的最适合目前的方式。作为国家，就算改革，我们也无法直接搬来使用。作为个人，就算移民，我们也无法全面融入。这是一段异常痛苦的历程。我苦苦思索，我该如何面对以后的生活？我还能做什么？终于有一天，我想通了，没有最好的时代，也没有最坏的时代，有的就是你生活的时代。没有完美的家庭，也没有完美的孩子，有的就是你自己的家庭和孩子。生活最伟大的意义，不是寻求一个更好的，然后逃离现在的。家庭如此，教育也同样如此。无论在哪里，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不应害怕问题，而应该面对它。面对问题，不要埋怨，而应该身体力行地去解决，寻求改变。我们不是要一下子翻越一座大山，而是一步步地前行。从那一天起，我就不再考虑大事，只做小事，那些发生在身边的，我做了努力便可以改变一点点的小事。这些年的生活，让我越来越明白一个道理，幸福是需要自己寻找和争取的。自己的内心强大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外国，无论是青年还是中年，无论是富有还是清贫，在任何地方、任何阶段、任何境况，都可以找到让自己和孩子幸福的方式。七，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我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一种教育，不仅仅能够学习知识、培养能力，还可以帮助人们寻找到生命的价值。教育不是由目的推导过来完成的一个过程。任何一种教育，只要把一个职位或者一种谋生方式当作终点，就绝不是好的教育。人不是机器，教育不是生产车间。我们的孩子不该通过教育却拿到一份列有产品信息的说明书，上面写着合格与否、档次几何。但如今，这一份说明书具有最重要的地位，被最迫切的需求，而且竞争越是激烈，越是需要抢夺这一份说明书，来证明自己已经合格，可以被购买和使用。我们的教育过多地强调低层面的生存，让孩子们每天为吸收更多的知识，考取更高的分数，赢得更多的竞争而疲于奔命。很多人以生存和竞争的名义，剥夺了本来意义上的教育。我们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难道真的只是为了把孩子培养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被需要、被使用吗？ 人为了谋生必须学习相关的技能，这本身是正当的而且必要的，但是这只是教育中的一部分，不应该成为教育的全部。我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一种教育，适用于每一个家庭的每一个孩子，不仅仅能让成功者幸福，还可以让每个人都追求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是幸福感。奇妙的是，每个人的幸福感是不同的。你觉得幸福的生活，他人有可能觉得是痛苦的，而他人视之为痛苦的，你则有可能觉得很幸福。每个人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幸福生活。可是，为什么我们的教育要把每个人追求幸福的道路设置成一样的呢？我们的孩子按照同样的进度读一样的书本，学习一样的知识，考同样的试卷，以此来挑选孩子，甚至是淘汰不能达到标准的孩子。我们最常做的就是阻断每个人追寻幸福的道路，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以及工作后的学习层层筛选，层层淘汰，层层过滤，然后找出对社会最有益的所谓精英阶层，然后给他们好的职业、高的地位，把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奉为社会的标杆，作为教育成功的榜样。这太荒谬了，也太可怕了。教育应该来源于我们对真、善、美的渴求，应该尊重每一个孩子的个性，而不是让孩子处在对优胜劣汰、残酷竞争的焦虑和不安全感之中。无论家庭环境如何，每个孩子生下来，他们的生命都是平等的，应该公平地享有教育资源。每个孩子的特性都应该被公平地对待，智力、能力上的差异本身就是存在的。教育应该帮助每个孩子得到提升，不能用一个标准去要求每个孩子。每个生命都应该通过教育找到自己的存在价值。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教育的目的是让每个人都能够从事自己喜爱和擅长的工作，在对社会贡献价值的同时，以自己的方式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教育的宗旨是要让每一个人既享有公平的受教育机会，也同时在教育的过程中逐渐找到自己的价值。成功是有绝对标准的，幸福没有绝对标准。成功的路是单一的，幸福的路是多种多样的。成功可以定制，幸福是不可以定制的。成功跟竞争相生相伴，是属于少数人的。幸福跟竞争没有关系，再多的人获得幸福，也不影响其他人的获得。我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一种教育，不仅仅结果使人幸福，在教育中的每个过程也能让人感到幸福。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我们人为地把教育和生活隔离，同时又把教育分为若干个阶段。似乎教育的内容就是学习知识，而踢球、游戏、看小说、画画，甚至发呆等，都是和教育无关的东西。也似乎教育的使命就是在每个阶段保证能够顺利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幼升小，小升初，初升高，然后是高考，进入大学，最终毕业。自此再也不用起早贪黑的学习，终于来到了教育的终点。总之，我们把教育从生活中割裂出来，好像教育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必须要单独的拿出来，而且还要占用约20年的时间。这样看来，教育真不是什么好东西，又费时又费力，难怪孩子们会那么厌烦，家长们会那么头痛。为什么生活不可以和教育融合在一起呢？为什么我们不能享受教育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和教育快乐地相处呢？我们苦大仇深的，火急火燎的，想要尽快地完成教育，然后远离教育，最好是摆脱教育，那么其过程自然是痛苦的。教育本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也会伴随着人生的整个过程。生命本来就是一个体验的过程，如果我们为了追求教育的结果 而忽略了教育的过程，那本身就是得不偿失的。孩子成长的时光有20几年那么长，占据了人的一生的1/4，为什么要为那后面的1/3的人生牺牲掉最应该快乐成长的1/4时光呢？人生其实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目的，所有的目的都经不起终极拷问。如果认同人生是一个过程，那么人生的所有阶段都是重要的，没有一个阶段是为另一个阶段做准备的，没有一个阶段是应该为另外一个阶段做牺牲的。今天不是为明天做牺牲的，童年不是为成年做牺牲的。不幸的是，牺牲童年幸福的教育方法，往往在后面也不能获得幸福。童年不仅仅是为了成年做准备，不能被当作是成熟产品的原料，或者半成品。虽然未成年人还不能够完全对自己负责，但他们从生下来的那一天起，就拥有一个完整的人所应该有的最基本的权利和尊严。当然，也包括享受幸福生活的权利。我们应该坚决反对任何以未来生活为幌子和诱饵，从而剥夺孩子享受幸福生活的权利，阻碍孩子按照天性自然发展的行为。如果让儿童现在的真实生活服务于未来不确定的生活，那真的是一种虚假的智慧。相反，我们应该重视童年，赞美童年，歌颂童年，为童年喝彩。我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一种教育，不仅仅能让每个人去获取知识和财富，还会为世界的美好而付出。教育是实践的人文科学。实践就是说，教育不仅是对知识的探究，而要考虑到实际的应用。人文就是说，这门科学所针对的是人，而不是机器。科学则是说，在应用的过程中是有规律的，是可以被印证的。什么是幸福的生活呢？其实具体到每个人而言，不是拥有多少的财富或者地位，而是有自我选择的自由。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就会感到幸福。真正享受幸福的人，无非是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如此而已。那么，我们只要把这个原理应用到教育中去，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出各种的教育原则，以及相应的教育方法。教育的成功，就是有一天，一个孩子来到你的面前，充满信心地对你说，我知道我以后想做什么了。生命最精彩之处，在于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度过自己的一生。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就是幸福了。如果还能够为这个世界的美好再贡献一些自己的力量，那就更好了。而且，异常奇妙的是，当你开始为这个世界付出的时候，往往你想得到的东西都会自然地来到。当这种方式适合这个生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生命充满着活力和激情，和外在的评判标准不一样。这种感受只有生命的主体，也就是这个人才会知晓。我们追求自己的幸福，而每个人的幸福都不是孤立的，会和这个世界的每个人，还有我们生活的世界彼此相连。就生命的价值而言，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如果为这个世界的美好做一些什么，也应该是更加让我们感到幸福。我们以往都把教育的目的定义为获得，获得知识，获得成绩，获得学位，获得工作，获得财富，获得名声。但是，幸福最大的来源，不在于获得，而在于付出。学习上为兴趣而付出，工作上为成就而付出，家庭中为责任而付出，社会上为文明而付出，最终为让他人过得更美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而付出，那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就像我们常说的，当一个人沉醉式地享受他的学习、工作、生活的时候，幸福已经悄悄地降临了。在世俗观念中，占有是人生成功的标志，譬如住多大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子、 升到什么样的职位，管理多少人的团队，有多少位朋友，去过多少个国家，拥有多少收藏品。在这种观点驱使下，人们努力工作，不断拼搏，争取做到更好。但是渐渐的，我们就会发现，占有并不等于是快乐，因为欲望是无止境的，拥有了很多就会想拥有更多，而且占有的越多，要维护的就越多。而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当被外在的物质占据的时候，就很难遵循内心的需求。当撇去浮华，放松心态，不去在乎别人的眼光和世俗成功的标准时，你就会发现，一个人其实并不需要那么多。渐渐的，你会发现，人生的价值不在于占有，而在于付出。当一个人有能力去为这个世界的美好而付出的时候，就是他人生价值得到实现的时候，也是他最开心、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候。对于自然，维护而不掠夺；对于家人，关爱而不索取；对于事业，注重过程而非结果；对于他人，力所能及的帮助。这些都会让人产生自然、从容、由衷的快乐。最后，我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着这样一种教育，它是通往幸福生活的，它是符合自然发展规律的，它是正常而健康的，它是遵循自己兴趣的，它是追求自己个性的，它是适用于每个人的。最为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令人愉悦和充满幸福的，我把它叫做幸福的教育。